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也光荣归于你。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提洛和西东去了，他进了一人家，不愿意任何人知道，但是不能隐藏。当下就有一个妇人，她的女儿附了魔，一听说耶稣，就来跪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个外邦人，生于叙利亚腓尼基，他恳求耶稣把魔鬼从他女儿身上赶出去。耶稣向他说，应先让儿女们吃饱了，因为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那妇人却回答说，主是啊，可是小狗在桌底下也可以吃孩子们的碎屑呢。耶稣对他说，为了这句话，你去吧，魔鬼已从你女儿身上出去了。他一回到自己的家里，看见孩子躺在床上，魔鬼已出去了。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读福音，弥撒里面顺序的读。那我重复过非常多次嘛，只是看的脉络要大一点点，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作者的写作的特色。我们跟各位提过了，就是前几天我们的读经从马尔谷的顺序读的过程当中，就跳掉了真饼奇迹跟这个步行海面啊，其实蛮有趣的。我们稍微看看这个马尔谷怎么写东西的，大家还记得就是，耶稣的家乡的人。马尔谷第六章，他们不欢迎，不相信耶稣。好，然后呢，是耶稣派门徒们出去传福音，接着就报告了，在传福音过程里面，耶稣名声大家都知道了，就讨论说到底这个人是谁，有人以为是若翰，然后就这个机会呢，作者就写了若翰怎么死的。然后接着呢，很有趣啊，真饼奇迹，步行海面啊，然后呢，就是让一个治好一个瞎子，有病的人，瘫子，三个奇迹。然后是我们前两天的这一个关于洁净的争执，所以三个奇迹一个争执。我们今天开始是耶稣治好这个克拉海芬小女孩啊，驱魔嘛，一个奇迹。那接着会耶稣治好一个聋哑的病人啊，然后呢是第二次的真饼，三个奇迹。然后接着是争执，要向耶稣要求一个征兆，好，三个奇迹的两组，对不对？三个奇迹然后征执，三个奇迹然后是征执，可以相信这是作者特别的结构了。然后呢，有趣的是，三个奇迹一开始的是第一个真饼奇迹，第二组的结束是第二个真饼奇迹，你说那么巧，就那么巧。好，不相信会读一下好不好？马库第六章跟第七章，就注意这个东西会发现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我们正在跟各位读这个上主圣言，教宗讲怎么读，对不对？这是这个马上可以印证一下。好，那到今天的故事很有趣，对不对？他说耶稣来到克拉罕地方，然后有一个外邦人，那耶稣是犹太人嘛，对不对？他当然是他的使命本来是为犹太人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有趣的是耶稣现在在哪里啊？在提洛跟西东，他是外邦人啊，他到了国外去了。我常常跟教友说，我去出去朝圣啊，你看那个外国人，我说你是外国人啊，看别的外国人，我们才是外国人，我们到了外国，我们才是外国人嘛，对不对？别人当地是本国人啊，一样的啊。好，但这个女人很特别啊，她是一个陷入极度困境的，我几乎要猜哈，她是一个寡妇，虽然没有写了，虽然没有写哈，这个女生或者爸爸就心硬，不来为女儿求嘛，对不对？所以女儿附魔病重，然后耶稣讲的话的确不好听，但这一切对她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她可以接受这一切，她只要耶稣答应她就好了。人真的只有被逼入绝境了。就是到人呢一无所有的时候，那才有可能真正的接近天主。倒不是耶稣这么心硬了啊， 只是耶稣帮助这个人，或者透过这个故事帮助我们，我们能不能够在自己陷入绝境，看见毫无出路，看见天主根本不理我，看见天主在这个好像说我在最大的困难当中还踹我一脚的时候，我还能不能相信他啊？这是关键，这是我们今天在这边所说的信德，这是耶稣对这个女人所给的称赞。当然意思就是说了嘛，谁如果有这样的信德，那么他会有天主。我们当然知道最极端的表现还是耶稣自己嘛，对不对？死在十字架上以后才有复活。那一个很强的对照就是这一个撒勒玛王了。这个故事当然是很精彩，只讲很简短。昨天还在讲他的极度的智慧，对不对？连这个色巴女王都惊讶的要死。然后今天就怎么样？到了撒勒玛的晚年了。因为故事不能写一切，只写在当时在犹太的这一些放逐回来的人，他们重新反省民族历史，去看这一个历史中的圣王里面。那今天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啊，撒勒曼，我们简单说晚节不保。怎么个不保的方式呢？就是跟外邦人通婚，然后接纳了外邦的神明。通婚还不是一个罪，大概在那个年代了还不算什么罪，对不对？但是呢，通婚这样的一个政治或经济性的联姻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诱惑。换句话说，撒勒曼为了自己的王室啊，国家的强大，经济的那个兴盛呢，就让自己陷于诱惑当中，或者诱惑的可能性。我们说这个色不迷人，人自迷，最后的还是自己嘛，还是自己。那各位回读一下，回读一下哦，第十一章在批判撒罗满的时候啊，一直有个对照的人物，谁呢？大卫啊。他这边一直讲撒罗满的心离开了天主，离开了天主。那这对照谁呢？他的父亲大卫，他不论你多坏，他的心总是跟天主在一起。好，这当然是一个古代的故事，不能用今天的伦理观来描写，这个核心是很清楚的啊。大卫的心，所以后来知道，当撒罗满要被处罚，神今天听见上主的警告，还说你国王国要灭，我看你爸爸的面子啊，让你活着还看不见这个悲剧。所以那个心，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说我们思想行为呢是靠脑，对不对？但是以前还是就以心是人的整个的中心，我们今天很多话还是这么说着的嘛，对不对？我们就说怎么样，这心怎么样，被什么东西狗吃了，对不对？我们不说脑被狗吃了，对不对？是一样的，这话还是心，还是在今天的当代语言当中，还是表达一个人的最后的一个中心的特质，能够说话、行事、做决定的。虽然从生理学我们知道应该是脑，但是这个心是在那个古代流传下来，到今天还是一样。困境是这个，他接受了别的神明，换句话说，就放弃了。相信他现在所有的一切全是天主赏赐的啊，很简单，就把天主的位置就让给了别人。那这个是他真正遭到任所有处分的原因。好，那最后我们看为什么这样呢？从一开始我们讲这个故事的话，我感觉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当各种原因，那最简单的原因是他老了，老了晚节不保，就是说没有把信仰坚持到最后。我们年纪都不小啊，那很多朋友们很讨厌我说我自己老了啊。对，相对而言，很多讨厌我讲话的人都是比我老的人，比我还老的人，对不对？他们有资格指责我，所以跟他比，这不是在跟谁比的问题吗？每一个人怎么样面对自己的生命，还有是怎么样在正常的尝试当中面对自己的生命。我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就希望我跟他们去朝圣，我说我老了，我比你还老。我说你是去玩，我是工作，能比吗？讲到最后是不好听，对不对？但我就很熟，我会讲这样的话，对不对？ 我讲梅酒王也不太恰当于朝圣嘛，对不对？但是毕竟怎么样，如果一个朝圣团员累了，随时可以留在里面睡一天呢、啊？我不行了、啊，很清楚的。现在还有谁啊？除了他特别的工作的强大的喜乐，不是坏事，对不对？就正常的情况之下，65岁就该退休嘛，不是吗？啊，我们当然知道，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不是，而是我明白的是，每一个年纪有每一个年纪的神修。连孔子也说了嘛，少时及其长也，老时会怎么样，对不对？及其老也，戒之在德嘛。我们都会想这个事情，其实这个现实的生命的处境，虽然我们现在整个寿命是延长的，你看萨勒曼他几岁那个时候，说他老了。达卫说做王40年是象征性的讲法了，啊，就算当王40年，他什么是当王的呢？我想可能15岁吧，所以55就去世了，我又多活了15年了，不是吗？快15年，啊，这是有趣的一个比较了。但这种就看的是说，我觉得这个达卫今天萨勒曼的故事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啊，要有合适他年纪的神修。到了什么时候，当然每个人自己选择嘛，就是每个人做自己，那很多东西是怎么样，是超过自己能够选择的。像我目前的情况，我想修也不行修，对不对？我曾经有个梦啊，到我65岁要怎么样，突然间怎么天主就绝对的翻转，那就接受就好了嘛。但是做计划并没有什么错，而且承认这个生理的年纪还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不可能跟像我们修会里面，我看见别的会审选举，对不对？像印尼不到50岁，啊，那他们会审里面的会长当选会长不到50岁，对不对？啊，他们的会审200多人，将近300人，是不能够这样去直接去比较的啦。就是每一个环境的特殊性，我就问的是，你看这一个小女孩的妈妈，看萨罗曼，看达卫，我们会明白我们自己在现在的现实的处境里面该怎么样去实践我们的信仰。那唯一可能不能变的是天主今天对萨勒曼说的嘛，对这个盟约的天主，守约施恩的天主，天主守约，那我们是要守约啊，遵守这个盟约嘛。但这个盟约是可以看我们本来在盟约上不断的精进，因为天主不变，天子不变，我们看见达卫其实变来变去的，可达卫总是可以在立刻的回头。那萨勒曼是怎么样？他是越离越远。那该拿谁当榜样是很清楚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就希望天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天比一天长得更大啊，年纪更长更久，对不对？那身体可能生理上可能会变化，但是那个内心也应该跟着变化的。对天主的依赖，对天主的信靠。今天这一个外邦的这一个妇女，我们知道我们都会面临死亡的，到了死亡的时候，就是我们完全的无助，就像故事一样，我们被逼到死角，我们做个决定，要不要选择天主。那这个是不是在当时临时可以做出来的，而是现在开始不断的准备，不断的准备，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那这个准备不会是害怕，而是会越来越喜乐。我们期待那一天啊，被天主带入穿越这个死亡以后进入天国的嘛，不要像萨勒曼一样，而能够像达卫一样。